小乖乖，欢迎收听小丽讲故事。我是杨涵姐姐。今天杨涵姐姐要为你读的这本书叫做《少年读东周列国志》三《城濮之役》。感谢布印编辑部的叔叔阿姨为我们改编整理了这本书。
第四集，晋文公打开战书，上面写道：楚军斗胆请求和晋国的军士玩玩游戏，你可以站在车上看，我也站在车上看，如何？
胡言也看了战书，然后说：
两军作战是危险而重大的事，那程德臣竟然把它看作是游戏，这个人太骄傲太轻佻了，能不吃败仗吗？
晋文公于是回书，准备迎接楚军的挑战。晋文公命先轸再阅兵一次，共有兵车700乘，精兵50000余人，齐秦二国的兵马还没有包括在内。晋文公登上有心高地，见先轸阅兵时军队进退迅速，纪律严明，心中不禁大喜，暗想胜利有望了，于是下令军士砍伐山木，制作相关的战具。先轸则开始调兵遣将，他派胡毛胡衍率领上军，会同秦国副将白乙丙攻击楚军左师，和楚将窦仪申交战；派栾之续臣率领下军，会同齐国副将崔邀攻击楚军右师，和楚将窦伯交战。先轸则自己与雀禽齐蛮率领中军与程德臣交战，再叫荀林赋、士会各率领5000人为左右翼，准备接应；又叫国归赋、小子印带领着本国军队，由小路抄到楚军后面埋伏，等到楚军败北时杀入，占领楚军营寨。至于老将魏抽，先轸则叫他带兵埋伏在空桑，准备拦截楚军败兵，擒拿楚将；赵衰、孙伯纠、杨蛇突等一般文武官员则负责护送晋文公到有心山上观战。最后又命周之乔在南河整顿船只，伺机接收装载楚军留下来的武器辎重，一场生死之战就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。第二天黎明，晋军已经将各路兵马布阵在有心山的山北，楚军则布阵在山南，双方的三军目瞪着对方，只等元帅一声令下。程德臣看了晋军的阵势，立刻威风凛凛地下令：
左右二军先攻，中军殿后。
晋国下军主帅栾之打听到楚国的右师是用陈蔡二国的士兵做先锋后，不禁暗暗高兴，对白乙丙说：
元帅秘密告诉我，陈蔡二国士兵害怕作战，最容易心慌，所以你先攻击陈蔡两国的部队，楚国的右军就溃败了。
栾之首先派出了白乙丙前去挑战。这时陈国将领袁选和蔡国的公子印为了在窦伯面前建功，争着出战，只是还没有战到几个回合，晋军就往后撤退。那袁选公子印一看晋军后退，正要率兵追击，只听晋军阵营传出了一声巨响，晋国将领旭臣带着大队人马冲了出来。旭臣部队都用虎皮附在了战马背上，敌方的马一看以为是真的老虎，便都惊慌乱跳，控马的士兵怎么拉也拉不住，只好任由马匹冲回由窦伯所带领的楚军阵营。旭臣、白乙丙便趁着楚军混乱之际拼命杀敌，许臣一斧就把公子印劈落马下，白乙丙则一箭射中了窦伯，窦伯带伤逃走，楚国右师大败，死伤的军士不计其数。栾之又派遣士兵假扮成了陈蔡两国的士兵，叫他们拿着陈蔡二国的战旗到楚军阵营里说：右军师已经大胜了，请赶快进兵追击晋军。听到这个消息，程德臣登上了马车远望，果然看见晋军向北奔跑，烟雾灰尘满天弥漫，他高兴地说：
哼， 晋军的夏军果然是落荒而逃了，于是下令左师快速前进。窦仪深眼见晋军阵营中大旗高高飘着，猜想一定是晋军的主将，于是精神大振，大喝一声杀了过来。这一边晋军部将胡衍冲出来迎战，才战了几个回合，晋军就阵营大乱，胡衍回头就逃，大旗也跟着向后移动。窦仪深心想晋军已经溃败，于是率领郑雪二国的部队引兵追去。可是就在这时，晋军的先轸雀禽忽然率领着一批兵马从楚军半腰横冲过来，将楚国军队截成了两段，胡毛胡衍也掉头攻了过来。在两批晋军的夹攻下，郑许二国的士兵首先败下阵来，窦仪深也招架不住了，拼了吃奶的力气才杀出重围，虽然逃了出来，却没料到遇到齐国将领崔邀，两人又是一阵厮杀。窦仪深终究不是对手，丢下所有的武器和车马，狼狈地爬山而逃。原来当两军开始交战时，晋国的夏军假装向北而逃，烟雾和灰尘满天飞扬，那是将军栾之命令士兵砍下有心山上的树木，又将树木拖在车子后面，所以车子一走，树木自然就带起了灰尘。没想到这一招却把楚军左师骗得团团转。将军胡毛也故意撑起大旗，叫士兵拖着走，假装大败而逃。他又装着打不过窦仪深，诱骗窦仪深追逐过来，以便让埋伏在一旁的先轸突袭而出，将楚军阵营冲乱成两截。楚军阵脚大乱，楚军左师被彻底歼灭，晋军大获全胜。其实这都是先轸预先定下的计策，只是楚军太过骄傲，以至于判断错误，吃了大亏。
小乖乖，今天的故事就为你讲到这儿了。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中文或者是英文的原版故事，欢迎添加小丽的微信公众号“爱读童书妈妈小丽”。接下来的时间我要为你读的是汉乐府《江南》。江南，汉乐府。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。鱼戏莲叶间，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，鱼戏莲叶南，鱼戏莲叶北。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。鱼戏莲叶间，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，鱼戏莲叶南，鱼戏莲叶北。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。鱼戏莲叶间，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，鱼戏莲叶南，鱼戏莲叶北。小乖乖，晚安。